第一章第一节，乌斯地有一个人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他生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他的家产有7000羊、3000骆驼、500斤牛、500母驴，并有许多仆婢。这人在东方人中就为至大。第13节，有一天，约伯的儿女正在他们的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有报信人来见约伯说，牛正耕地，驴在旁边吃草。示巴人忽然跑来，把牲畜掳去，并用刀杀了仆人，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他还说话，又有一人来说，神从天上降下火来，将群羊和仆人都烧灭了，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他还说话，又有一人来说，加勒底人分作三队，忽然跑来，把骆驼掳去，并用刀杀了仆人，唯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一人来说，你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不料有狂风从旷野刮来，击打房屋的四角，房屋倒塌在少女身上，他们就都死了，唯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来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在这一切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欲望。好，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想我们大家对约伯记应该都有概念，我们知道约伯记的苦难是圣经中非常的苦难，不过呢，我们知道约伯的苦难不是终极，有一个人的苦难比他要大，那就是我们主在十字架上所经历的。那除了主耶稣之外，对约伯的苦难呢，可以说是人类苦难的极限，没有一个人可能超过约伯的苦难。但是约伯记神给我们不是要我们经历和他同样的苦难，不是，意思就是说，就这量来讲，我们远远赶不及约伯的苦难，因为圣灵把约伯的苦难告诉我们，乃是给我们看一个极限，没有一个人能赶上那个极限的。所以多多少少我们的苦难也许是约伯的1/1000，也许是1/1000，但是呢，那个原则背后所学的功课是完全一样的。那这个就是整本的约伯，约伯记。那么每次讲到约伯的苦难，我们知道这是个最古老的一本书，这本书大概可以说跟创世纪同一个时候的，所以大概在亚伯拉罕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约伯呢就已经在以东地，大家知道以东地在哪里，就是靠近红海的那块地，那么就是在死海下来一直到红海中间那块地，就圣经的以东地。那么那里有个山脉叫西尔山脉，远远看过是多毛的，那么以扫呢是多毛，神就把那块地赐给他。那么以扫呢，因为又用红豆汤骗了哥哥的祝福，所以神给他那块地的石头都是红色的，所以我们叫 Petra， 你看那个叫玫瑰城，就是因为它的石头是红的。那么红海所以是红，并不是红海是红的，红海叫做是红海是因为附近的石头是红的，所以叫我们想起谁呢，就像我们想起以东的故事。不过在以东还没有生下以前，那块地就是那一带的地方，就是约伯去过的地方。大家还记得2年前有一次，我们有一班弟兄姊妹到了到了什么，到了这约旦，有一个晚上呢就是住在旷野里面，那个不是5星级旅馆，那是5000星的旅馆，那一点都没有说，你抬头望是好多颗星的。那个地方就是所谓的巴兰旷野，巴兰旷野呢其实就是 这个东方的地，就是乌斯的这块地。那么也我们说过，那个就是摩西大概大概有第二个四十年，他是在那里度过的。所以那一带的就是这里所说的乌斯地啊。那么然后呢，约伯呢，圣经告诉我们，他为人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然后他生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他的家产有七千羊，三千骆驼，五百对牛，五百母驴。这个名字很，这个数目有讲究的。圣灵从来不浪费他的笔墨，你等到最后你就明白了。但是在这里，圣灵都把他时间都把他讲清楚了。然后呢，我们就发现这个一夜之间可是忽然间的。所以这个约伯刚开始的苦难呢，是突如其来的冲击，突如其来的冲击，你根本没有准备的。所以当这个苦难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你这到底约伯为什么受了这么多的苦？而且我们知道他一开始是从牛开始，驴开始，然后呢再等一等羊，再等骆驼，然后呢最后就到了他的儿女。所以一夜之间好像是什么都没有了，所以这个完全是没有准备的。所以这种苦难呢是突如其来的冲击。那么在这种突如其来的冲击没有预备的情况之下，那么常常试验出一个人他真实的环境。因为他这个忽然间是一个很自然的反应，很本能的反应。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知道是约伯到底他里面的情绪是怎样。那就因为约伯平常他是怎样的活在神面前，所以等到突如其来的冲击了，他一个反应，那个反应就显出他真实的光景来。所以我们都知道约伯他在神面前敬拜，他说我吃身出于母胎，也必吃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被称颂的。那弟兄姊妹，当你读这一段的时候，你约伯不知道背后为什么出了这件事情，约伯不知道神没有通知他为什么他有这个苦难。所以我们要知道，当我们要解释许多我们所经过的苦难的时候，没有一个病痛，没有一个苦难是没有解释的。那个解释不在地上，事情是发生在地上，但是那个原因呢是在天上。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记得。不过约伯不知道就是了，因此约伯不知道，所以他没有装假，没有装作，没有造作，一点都没有，都没什么都没有，就是他原来这个样。所以我们知道，因着这样，你看见，如果我们懂得背后的原因的话，你叫约伯那个反应，是，约伯那个反应可以说是叫神得着荣耀的。那为什么叫神得着荣耀呢？所以，如果我们只从十三节，我是故意从十三节读起，为什么？因为这跟我们经历是相符的。我们讲到我们的经历的时候，第一，我们在主面前倾心。好，约伯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神说他完全正直，他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是圣灵说的，所以这不是夸张。他就是完全人，他就是个正直人，他就是敬畏神，而且他是远离恶事。然后呢，他有七个儿子，三个女儿，家产有七千羊，三千骆驼，五百对牛，五百母驴，还有许多的仆婢。那么这人在东方人中就为至大，所以他非常的富裕，你可以说他实在是神祝福他。但是呢，下面我们知道，就在忽然间一个突如其来的冲击，约伯什么都没有了。但这个时候呢，约伯能够敬拜神。你看见那个他说我吃身出于母胎，也必吃身归回，赏赐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所以最后呢，他说耶和华的名 是应当称颂。在这个时候你能够赞美，在这个时候你能够称颂，那就说出我们里面实在的光景。所以这就等于好像本来我们不知道是木头，你敲打一个木头就是木头，本来你不知道这石头是铁的，你敲打过你就知道它是铁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说约伯他的情形就显出来了。那么如果我们读这个第六节一直到了十二节，那我们找出原因来了。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有一天神的众子，就是天使们，他们就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所以不要忘记啊，因为约伯记比创世纪还要早，所以这里讲的神的众子是天使。所以等到圣经讲的神的儿子娶了人的女子是顺下来的，所以这个天使说的势力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不过不要忘记撒旦呢，他是主要是在空中，那这个我们的天呢，我们的空气天是第一层天，外太空是第二层天，然后呢神所在的地方是第三层天。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神问他说，神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我这家串上我那家串上门，走来走去，这就是撒旦所做的事。虽然他实在说了多半是在一层天跟二层天之间，也许是我们的太空，也许是我们的银河系，也许是我们的这个也许是我们银河系，也许是我们的太阳系，都不要紧。那就是大，我们知道说撒旦他所盘踞的是在空中。不过呢，他有个特点，他总喜欢到神面前去控告属灵上帝。那么这个你读这个史记启示录十二章也能够看得出来。所以呢，然后耶和华就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没有？”地上再也没有人想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你想这是神说的，神对撒旦说的，你看见了吗？撒旦可以随时挑战神的。所以我们看见神对于约伯所说的，那就是约伯真实的情形。那么撒旦就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的吗？你岂不是四面以围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那当然了，意思就是说你保护他，你各方面都这样，那当然那个情形，难道他没有他这个解释就在这里吗？所以呢，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他的一切身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所以这是挑战，意思就是说撒旦老早看好了，那么他所以能这样，因为你祝福他嘛。今天如果神的旨意名字叫做拿俄米，拿俄米是甜蜜词，你看你不要怕没有人跟随的，那不光是路德跟随，阿尔巴也跟随。但什么时候拿俄米的名字，拿神的旨意的名字叫做马拉，马拉是苦的意思，那你看结果阿尔巴就会去了。所以我们知道今天很多人爱主，很多人敬畏主，而且也远离恶事，也完全正直敬畏神。那么撒旦说，那很简单的，因为你保护他，你祝福他，你一路与他同在，那当然你看这个他当然是这样子，但是你试试看，你只要伸手毁他所有的，他一定当面弃掉你，他一定当面弃掉你。所以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出去了。那弟兄姊妹，这里有几个点记得。第一，我们所有的苦难有原因的，一切没有一样东西是偶然的。 第二，神所以把这苦难加给约伯，神对约伯有信心，神放得下，放得心，他放得心，他能放心，他知道约伯真实的信心。但是到底他向着主的心是怎样，需要经过试验的。如果一个人光在祝福的指引底下，他爱主、侍奉主，这个叫做没有经过试验的。但什么时候好像神把篱笆拿走了？结果呢？这个时候根据撒旦的说法，就是他一定会当面的弃掉你的。但是这一次你看见说，神他知道约伯，他认识约伯，他知道约伯经得起考验。所以弟兄姊妹，每次我们受苦的时候，有一个感觉你要有的，就是第一，虽然神把我们所有的好像放在撒旦的手里，但是最后我们这个人还是不可，他们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神说不可以的，撒旦不可能越雷池一步，是不可能的。所以你可以放心，一面是试验，但另一面我们叫是主的人，尤其我们知道主的手是带着冰痕的手，乃是爱的手。所以你从这个故事你就看得出来，约伯经过这些苦难是神给他的试验，神愿意当着他仇敌的面前，还有证明给仇敌看，约伯实在是神手中的工作。不管怎么样，约伯经得起考验的。所以因着我们的神对于约伯能够放心，他蒙了那么多恩典，现在能够对他放心，所以这些事情就临到了他。那么还有很重要的就是说，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所以我们叫最后 in the final analysis， 就是最后的分析，就是最后我们知道说，不要忘记最后的决定不是撒旦的决定，这是神许可撒旦这么做，只是神的许可而已。但是呢，我们知道说最后神的命令、神的旨意就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所以我们知道这就是后面下面这些事情一发生，我们知道说一夜之间好像约伯完全被剥夺净境，好像什么也没有了。那这个时候呢，这可以说是突如其来的冲击。结果没有想到约伯有个反应是叫神得着荣耀的，是叫撒旦蒙羞的。所以我们可以说约伯经过了第一次的考试，这是第一次。那第二次，所以后来第二次，所以这是第二章了。那么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来？”撒旦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换句话说，神以约伯做他的骄傲，神在约伯身上得荣耀。现在他可以在仇敌面前做这件事，那么甚至可以接受仇敌的挑战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他这个时候呢，他说，这个时候他说，这个你虽远离，你虽激动我攻击他，无故的毁灭他，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所以撒旦回答耶和华说：“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弃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他必当面弃掉你。”耶和华对撒旦说：“他在你手中，只要存留他的性命。”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击打约伯，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这个前面第一个试验都是身败的， 现在就是神明，而且是从脚掌到头顶长东方。约伯就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身体，他的妻子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约伯就对他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哎，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一口犯罪。所以你看，这一次神又得着荣耀，所以证明说神能够放得下心，神这些事临到约伯，是神特别拣选的约伯，也是神特别优待的约伯。那但是我再说，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惧怕，因为这是个原则性，这只是给我们看见神是用人间最大的一个极限苦难，用约伯来做一个例子。虽然这么痛苦，这么大的苦难，但是你看约伯没有弃绝神。那我们有的人受一点的苦，我们也许只有约伯的几万分之一，或者几百分之一，甚至几千分之一，原则是一样的。神每次事情临到我们，我们能够敬拜神的道路。约伯实在说来两次，你把它综合在一起，前面说我们这个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是耶和华。第二次他说，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应该收获吗？神是无缘无故的祝福我，那神当然可以无缘无故的叫我受苦。神是收取的，是赏赐的耶和华，他如果能赏赐给我，他为什么不能够收取？所以弟兄姊妹，你记得一件事，你把这两句话总的来说，就是神呢，我就在约伯的感觉里面，神没有做错任何的事。我们普通一碰见难处的第一个感觉，会不会神做错了？为什么这件事临到我？但约伯不是，约伯能够敬拜神的道路，他认识他的神，他知道神的手乃是爱的手，虽然他的手稍微松了一下，但是仍旧没有放松的。事实上那根线神还是紧紧抓在神的手里，所以神告诉他说，只要存留他的性命，神绝对不会让仇敌越迟了一步，不可能超越神所做的。那目的就是神借着这个能够试验约伯。那现在我们可以说约伯是经过试验，那就是第一章跟第二章，然后呢就开始第三章一直到四十二章。我们知道约伯可以说是全本圣经很长很长的一卷书，而且大部分的题材是诗的题材，就是最长的一首诗。你要解释人的苦难吗？你要解释人生吗？你不可能用别的题材来形容，你只能用诗的题材来表现它。那么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圣经这么长的篇幅来形容约伯的苦难呢？因为很清楚的，圣灵要借着这个来解释给我们听，解释给我们看，为什么神经过约伯经过这么多的苦难。前面两章是给我们看约伯突如其来的冲击，但是从第三章开始，那就是约伯绵延的苦难。绵延，绵延就是他一直下去，就是前面好像忽然一个急性的病一样，然后看你怎么样反应。那后面就不是了，后面就好像慢性的病一样，所以那个苦难什么是绵延的苦难。所以真正的苦难不是前面两章。许多时候我们会有得胜的经历，如果是忽然间来的话，因为这是我们本来的情形，但到底我们是尘土，到底我们神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接着那个绵延的苦难，那最后就把我们里面真正的光景就显出来了。所以许多时候，当我们经过一些苦难时，我们当初一开始的表现非常的勇敢， 一开始的表格也非常的得胜，但等等看见约伯软弱，约伯失败了。约伯是怎么软弱怎么失败的？是在绵延的苦难底下失败的。所以圣经很长，从第三章一直讲到42章。所以我们知道，事实上呢，这个约伯从他三个朋友所接过来的苦难，是远远超过当时第一章第二章突如其来的冲击。那突如其来的冲击，你看见约伯是得胜的，但是后面呢，你看见约伯就失败了。那么这个里面背后到底有些什么样的功课呢？我们知道，所以圣灵呢特别用这么长的一卷圣经来让我们看见说，神让我们有经过许多的苦难，他当然有他非常积极的目的。那么在我们继续稍微看以前，我很快说一下，这个圣经里面讲的苦难大概是有三类，对基督徒来大概是有三类。第一类呢是管教性的苦难，我们错了，神责打我们，所以等到苦难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来到主面前求主光照我们，是不是我们在什么地方得罪他，是不是在什么地方我们违反神的定律。你就讲的没有错，蜡烛不能够两头烧，你不能一面要早起一面要晚睡，这是不可能。你违反神的定律，结果你一定会落在一定的苦难里面。那么还有我们知道有一种的苦难当然从罪来，所以你看见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你生病了以后，也许你要找长老来替你，替你这个替你这个安生。那可见我们的有的病跟罪当然有关系。所以你看见38年的瘫子，然后主耶稣告诉他，你不要再犯罪了。所以可见他当初的病是跟犯罪有关系的。所以这种的苦难呢，我们说它是管教性的苦难。那么雅各是个代表，所以你看雅各错了，神责了他。你看雅各可以说，因为圣经明明说恶人并没有平安，你看雅各是那样诡诈，他能从爸爸手里，能从哥哥手里骗取许多的祝福，那这样的人一定不会有平安的。那神的手在他身上就很重，那么一生你看见神在雅各，神在雅各身上做了多少的工作。所以这种的苦难是应得的苦难，就是说因为我们犯罪了，所以呢神就管教我们，让我们能够从像诡诈一样雅各，最后呢能够变成蝴蝶，能够变成荣耀的以色列。那么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是雅各的苦难。那第二种的苦难是预防性的苦难。所谓预防性或者防止性的苦难，就是说神有时候借着苦难呢，让我们躲去另外一个更大的苦难，许多事我们不知道。所以比起那要碰到更大的苦难，那这个苦难实在说是主的恩典。所以这是防止性的苦难。所以许多时候将来你回过来去看，我们起初不知道为什么这件事情发生了，但是呢你看见主防止，主这个是预防止性的，不过防止性的里面一定有警告的成分在里面。所以如果你出一次车祸，你在主面要问说为什么这样，两次车祸你要问说主啊，这为什么这样，你不要什么都推给撒旦，说你仇敌的攻击。那这一点我们也一定要记得，我们一定要问说这一次是不是主借着就来提醒我们，或者你在车上用电话了，或者你不小心这样那样的，那弟兄姊妹主当然要管教你的，那这个你要好好学功课的啊。那么所以呢我们说这个一个是管教性的，一个是防止性的。那么主知道许多时候呢，就是让我们经过一种苦难，其实那个苦难是化妆的祝福。你回过后你才知道说，如果不是那一次的苦难，那后面那是不堪设想的。 但是呢，是好像有刹车一样，能把我们牵走。所以，在这是第二种的苦难。那第三种的苦难是建设性的苦难，那就是说，在整个神管教儿女的过程里面，他的目的是希望我们越过越成熟。所以，这种的击打不是责打，就是击打。责打是你错了我的答案，击打是你没有错我的答案。那这是什么？这是成长的痛苦。所以我们知道，在约伯身上呢，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基本上是两种，一个是防止性的，等一下我们就知道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建设性的。这个两个都在约伯身上。那约伯苦难并不等于雅各的苦难，因为一开始神就说明了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那么还不止如此，神当作撒旦的面，那这个挑战是很厉害的挑战。明明讲说，你查看我的仆人没有，地上再也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所以神为他做见证。所以不要忘记了，约伯这一次的这些苦难不是因为他犯罪，那后来他的朋友们一再的提醒他，你一定犯了罪了，所以你受过这个苦难，你应该要悔改。那么这是他朋友所加给他的苦难。但是问题就是，你真的读下去以后，你只会发现约伯不是因为他犯罪了所以他受苦，是因为他受苦了所以后来犯罪了。这一点我们知道，因为我们说过，突如其来的冲击他表现得非常的得胜，但是呢，一个绵延的苦难就这样倒下来了。慢慢慢慢的，你看见他里面的情绪就显出来了。所以这给我们看见说，神在约伯身上还有许多工作要做的。虽然约伯是完全，但是不要忘记，神的工作是把一个人从完全带到完全，从一个生命层次的完全带到另外一个生命层次的完全。所以完全不是绝对的，完全是相对的。从这里你就很清楚了，如果完全是绝对的，神就不必在身上工作了。所以可见这个完全是什么？是什么？是相对的。一个孩子如果听爸爸的话，他有的时候比方说爸爸说，你过去你把这个拖鞋拿来给我，那么他那么小，他只能拿那么多，只能这样。所以他只要能把拖鞋给他爸爸，他就完全。但是呢，等那个孩子他大了，他可以挑多少斤重量的时候，那你就看见说，同样是完全，但是呢，你看，因为你生命长大了，那个完全的标准就不同了，所以那个要求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生命是从一个程度到另外一个程度。那对于某一个生命程度来讲，他能够把代数弄清楚了，他能够把这个加减乘除弄清已经很好了。但是呢，你对一个大学生来说，加不能光是加减乘除，他现在应该要懂得几何，他应该懂得微积分。那么这个时候，那么如果他会的这些，那么才是在他那个生命层次里面的完全。所以我们知道说呀，这个谁呀，约伯是从完全开始的，但是达到最后的完全，我想这个是我们大家要记得的。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约伯的业。这个当约伯这个第三章开始说话以前，圣经告诉我们说呢，这个他的三个朋友啊，就是以利法、比勒达还有索法，他们听说有这一些灾祸临到他，所以他们就一同不约而同的来为他的悲伤来安慰他。那么远远的举目观看，他竟然认不出来，因为他从头到脚全部长疮的，根本这个人完全认不出来。那么事实上是像这个什么，是像这个麻风一样的这个病， 他那个腿啊，大概像象腿一样，根本走不动，那个走完全走不起来，所以这个远远看你根本认不得他。他们就放声大哭，然后个人就撕裂外袍，那么把尘土向天扬起，这个古时候他们悲伤都是这样来表现的，结果就落在自己的头上，然后他们就陪他，从他七天七夜坐在地上，一个人也不想。那一个人到了极其痛苦，他就把自己关起来了，七天七夜。那么到了第三章以后，这个时候约伯开口，七天呢？七天七夜以后，那实在痛苦到极点了，现在约伯说话了。那他一说话，他怎么说？他就咒诅自己的生命。那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撒旦所要的是什么？因着约伯的苦难，最好就像他的妻子所说的，你仍旧持守你的纯正呢，你弃掉神死了吧，换句话说，你起来咒诅神好了，他才要这么做。但是因为他痛苦太大，我们的咒诅啊能够减轻人的痛苦的。所以你看外邦人为什么他们满嘴脏话，因为他里面痛苦的，所以我们需要为他传福音，里面他没有喜乐。那么十字架是很残酷的刑罚，所有定十字架的没有一个人不咒诅的。他只要呼天唤地，他一咒诅的时候，他能够稍微减轻一点的他的痛苦。那弟兄姊妹，七天七夜一句话也不说，约伯的痛苦可以说到了极点了。那他怎么能从痛苦里面得到解脱呢？他怎么样他都不肯咒诅神，他爱神，所以不管多痛苦他不会弃掉神的。所以这个时候也写出约伯的情形，到了最痛苦的时候他咒诅自己的生日。我们知道为什么喜欢，为什么有的时候啊，有人的生日你忘记他会生气，因为是他一生最大的日子，所以呢别人都要记得的，你要大家都不记得，他就开始自怜了，他觉得世界没有人关心我。所以我们不要忘记，人喜欢过生日原因就是那天是他最大的一天，那天每一个人都恭贺他，他是最大的一天。所以平常不好意思叫人家来捧你，但是到生日那天你看看，你就公然的接受大家恭贺啊什么的。所以这可以说他是最，可以说就是生日是是一个最好的表现，最好最好的表现。所以呢，结果他咒诅自己的生日。他怎么说呢？他说：“愿我生的那日，和说怀了男胎的那夜都灭亡。”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他特别提到了什么？怀了男胎的那夜，他在母亲母腹里面，他的但愿那个夜就是灭亡的。所以如果你看了你读这一段的时候，第七节，但愿那夜没有生育，其间也没有欢乐的声音，愿那咒诅日子且能惹怒鳄鱼的咒诅那夜，愿那夜黎明的心绪变为黑暗，盼亮却不亮，也不见早晨的光线。所以可见他痛苦到一个地步，在他里面的感觉觉得这个思维就是黑夜。而所以呢，他就宁可咒诅他自己的生命。所以我们要知道，从这里我们就知道约伯实在是爱神。你不管什么样的环境领导他没有弃绝神。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样的约伯，神能够在他身上工作，神知道怎么样他都不会弃绝神，都不会辩解的。那么这个什么呢？这是约伯所经过的功课。那么第三章是约伯的独白，从第四章开始呢，就是约伯和三个朋友的对白。那么一共有三回合的辩论，每一次的对白呢都产生了一些事。那么这个通通是这个绵延苦难里面的一部分。那么三个朋友后来说话了，给约伯带来的刺激和痛苦，实在说来比突如其来的那个冲击，后来对约伯来讲是可以说那个煎熬是更厉害的。 我当然了，神有他的目的的。因为约伯当他不认识自己的时候，突如其来的兄弟，他能够胜过，他能够表现得非常超越，但这不是他，他不认识他自己。然后现在呢，你看见神也安排三个朋友，这个以利法是一个很重情感的人，你去看他读的东西，很重情感的人。这个比勒达是个理智的人，这个索法呢是讲意是意志非常健康的人。所以呢，以利法呢大概是 B 型，这个比勒达大概是 A 型，而索法呢大概就是 O 型。这个 O 型都不大讲理的，他我这么说，这个对就是对。你非要照我这样做不可，所以你看后来，你看那些说法的话不大多的，他到时候就用他的权柄了，我就这么做，我就这么定了，我就非这么做，那么这就O型了。所以呢，你看见吗？现在如果要认识约伯，你要用以利法的感情去激动约伯的感情，用比勒达的心思去激动约伯的心思。用索法的意志去激动他的意志，那么这个就把整个约伯这个人就激动起来。你看见吗？他本来像一瓶的，像那个一壶的一止水一样。现在呢，你需要有人的丢一块石头，然后就产生涟漪，产生波浪。那慢慢你就知道说，其实呢，约伯他里面为什么会翻江倒海呢？我再说，就是需要三回合的。这个对白，然后呢，他们轮番上阵，一次还不够，两次还不够，三次还不够，那最后呢，结果就出来了。所以就是你看见起头的时候，第一回合，你看见这个约伯表现还好一点，但是慢慢的，约伯里面的人就出来了。那这个时候约伯就会认识他自己，否则他不会认识他自己。所以你看见了神就神知道怎么做的，所以这三个朋友你看他刚好是三方面不同的特点。所以从第四章到第十四章是第一回合，第四章到第七章是以利法对约伯情感对情感的冲突，然后呢是比拉德对约伯是八章对第十章就是心思和心思的冲突，然后呢这个索法对约伯是十一章到十四章，那是意志和意志的冲突。我们说人的心、人的魂呢，就是心思、情感、意志加起来的总和。所以我们说，我们这个人被激动了，那不光是情感，有时候意志，有时候也是我们的心思。所以，如果大家从这个第一回合是到第十四章，第二回合呢是十五章到二十一章，第三回合呢是二十二章。到二十八章，然后到二九、三十、三十一，那个结果就出来了。那个极荡的结果呢？我们知道约伯的记忆就曝光了。我们本来不知道他，我们以为啊，他藏得很，他可以说把自己藏得很深很深的地方。结果呢，你看见就借着三回合的辩论，就是他和三个朋友的对白。那最后呢？你看见我们就看见了约伯这个人。那么在他第一回合的时候，第一回合就是以利法以后，那么然后呢，约伯就回话。那约伯回话第六章第一节，他约伯就回答说：“愿唯愿我的烦恼称一称，我一切灾害放在天平，现今都比海沙更重，所以我的言语急躁。”因全能者的剑射入我心，其毒我的灵喝尽了，神的惊吓摆阵攻击我。野驴有草岂能叫唤，牛有料岂能吼叫，物淡而无言岂可吃吗？蛋清有什么滋味吗？看为可厌的食物，我心不可安宁，等等，就这样想。那么下面呢，可以说就是因作以利法。那以利法讲的话不是没有道理啊。你看第十七节，五章十七节，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因为他打破又火缠，他击杀又用手医治，你六次遭难他的救你，就是七次 或灾祸也无法害你，在饥荒中他必救你脱离死亡，在真相中他必救你脱离刀剑权力。所以你看这个等等等等一直下来，那么第二十七节，这里我们已经考察，本是如此，你需要听，要知道与自己有益。那么这个是以利法说过，然后现在呢就轮到约伯说了。那么在约伯说的这段话里面，尤其第七章，我们看一下第一节，人在世上岂无征战吗？他的日子不像务工人的日子吗？像奴仆切慕黑影，向故宫探望工匠，我也照样经过困苦的日月，夜间的疲乏为我而定。我躺卧的时候便说，我何时起来，黑夜就过去了，我竟是反来覆去直到天亮。那为什么？因为他全身都是长疮的。第五节说，我的肉体与虫子和尘土为一，我的皮肤才收了口又重新破裂，我的日子比说更快，都消耗在无指望之中。所以弟兄姊妹，这一段的描写就是描写他那一段，尤其七天七夜，那他真的里外煎熬那种的光景。所以他讲到他困苦的岁月，就好像个漫长的黑夜一样。他说，我躺卧的时候我便说，我何时起来，黑夜什么时候才过去呢？我竟是反来覆去只等到天亮。所以证明说他有了好几个晚上没有好好的睡的。所以这个应该就是当约伯经过苦难的时候他心里面的写照。那么尤其我们如果读到三十七章的时候，我们好不好看一下三十七章，三十七章第二十一节，现在有云遮蔽，人不得见穹苍的光亮，但风吹过，天又发晴，金光出于北方，在神那里有可怕的威严。论到全能者，我们不能测度，他大有能力，有公平和大义，必不苦待人。然后三十八章第一节，那时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我们知道三十八章有是个很大的转弯，圣经说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那么本来他们三个朋友没有答案，现在神自己回答，而且在旋风中回答，所以证明说现在神显现了。那么神一直忍耐听人讲话，从第二三章一直讲到三十七章，都是起头是三个朋友讲，然后约伯讲，然后再三个朋友讲，再约伯讲。那么神忍耐着听，一直忍耐人的听到三十八章，那么神终于向约伯显现。那么在显现以前，圣经说有金光出于北方，这什么意思呢？这就告诉我们的，本来呢人看不见穹苍的光亮，所以可见的，因为有乌云遮住的，所以一面来讲约伯所经过的好像暴风雨一样，另一面呢也好像经过漫长的黑夜一样，一直等到三十七章天才亮。所以如果我们仔细的去读约这从第三章开始，第三章一直读到三十七章，你真的可以感觉到好像约伯经过一个漫长的黑夜一样。那现在我们要问，在这个漫长的黑夜里面，到底约伯学了什么功课？而最后他怎么看见曙光？当他看见曙光的神怎么在旋风中对他说话？然后他的问题最后是怎么解决？所以这个可以说是约伯的一个长夜，你读整本约伯记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起头好像一点的光也没有，你看见约伯没有光，三个同学也没有光。其实啊，后来啊，神自己讲的，神自己怎么说呢？神对约伯说，神对 神对约伯说话以后，就对提曼人以利法说，我的怒气向你和你两个朋友发作，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所以你看，三个朋友在神的这个 judgment， 在神的审判评判之下，根本怎么说，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所以真的就这整个的辩论来说，你看见他的三个朋友根本是什么也是，根本是无知的。所以谁用无知的言语来混乱，来叫神的旨意，来叫神的旨意，这个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隐藏呢？所以从前面第三章一直到三十七章，你看见先是三个朋友，后来来个尼户，一共四个。那这些人在神的眼光中都是什么？都是用无知的言语使神的旨意隐藏。所以说了那么多天没有亮，他们仍旧在黑暗里，他们讲了很多。三个朋友代表他们都是神学家，都是哲学家，但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在讲什么。比较起来，约伯比他们讲的好一点，起码神说约伯说的更是，约伯更是。但是无论如何，这些在神的眼光中都是无知的言语，这都是在黑夜里面所经过的，一直要等到天亮。那弟兄姊妹，慢慢你就看见了神的旨意，慢慢你也就听见神的旨意，然后约伯最后呢能够在轮回中后悔。那么可见呢，你看见经过那么长的黑夜，到了天亮以后，你看最后呢，我们知道说约伯终于，这个神终于在他身上完成他所要完成的工作。所以我们要记得，你读圣经的时候，圣经特别讲的，我们要留心约伯的结局。今天你读约伯记，我们要问他的结局是什么？刚开始你看许多的苦，我们要问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所以这证明说，约伯的夜经过了长夜，那这个就在那段时间里面，你看见慢慢的，这个约伯他自己就曝光了，这个人慢慢的就显出他自己的情形出来。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这个二十九章？二十九章可以说是最关键的一章。我们可以说哈，这个约伯这个独白呢，是从自闭到自怜，就是约自第三章。然后呢，到了第四章，也这个第三到第四章以后呢，那么这个他和三个朋友对白，结果他是从自我表白呢到自我欣赏，那这就很就慢慢他自己就出来了。那么人因为自己表白多了，慢慢他就发现自己。起初如果你没有表白，你表白你一个，你要数点你自己的好处，慢慢你越辩论你越觉得自己很不错，就欣赏起来了。所以呢，一直到了什么时候，经过了这三回合，我们知道这个魂的激荡，就是心思对心思，情感对情感，意志对意志，所以最后呢终于火花蹦出来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到二十九章，我们才知道说，哦，原来约伯是怎样的一个。你看看现在约伯是怎么说的。第二节，唯愿我的景况如从前的月份，那就是从前如神保守我的日子，那指的还没有灾难以前。那时他的灯照在我头上，我借他的光行过黑暗。你看很得胜，是不是？第四节，我愿如壮年的时候，那时我在坐在帐篷中，神待我有密友之情，全能者仍与我同在，我的儿女都环绕。你想讲的，因为神的同在，因为我神的祝福，儿女都环绕我，奶多可以洗脚，磐石为我出游成河。我出到城门，在街上设立座位，你看见他是被人尊敬的。少年人见我回避，老年人也起身站立，王子都停止说话，用手捂口，首领静默无声，舌头贴住上膛。你看见吗？这个他就讲起他过去的情况，所以他不只认识他自己，而且他都知道。 摩西从山上下来的时候，他不知道自己脸上发光，但现在他回想以往，他慢慢就想起到自己，就像然后第十一节，耳朵听我的就称我有福，眼睛看我的便称赞我，因我拯救哀求的困苦人和无人帮助的孤儿，将要灭亡的为我祝福，我也是寡妇心中欢乐，我以公义为衣服，以公平为外袍和冠冕，我为瞎眼的眼，瘸子的脚，我为穷乏人的父，素无认识的人，我查明他的案件，我打破不义之人的牙床，从他牙齿中夺了所抢的，我便说我必死在家中，必增添我的日子多如尘沙，我的根长到水边，露水终夜沾在我的枝上，我的荣耀在我身上增兴，我的弓在我手中日强，人听见我而仰望，寂寞等候我的指教。你看这句话让别人说是对的，但是约伯现在他全知道，他知道怎么去欣赏。我说话之后他们就不再说，我的言语像雨露滴在他们身上。我再说这些话不应该是约伯说的，这些话应该是别人说的，而且这个光景可他所说的并没有错，但是问题就是他不应该知道。你就像你用这个诗歌所说的，就像你用这个诗歌所说的，我知我是满受恩惠，以致地上无人自我，在我身内，在我心内，我能寻出神的工作，神的工作在我身上，我全知道如何欣赏。我知我的所有征兆，我知我的一切善意，不知不觉我觉自豪，忠心从神转移自己，我的手中割裂玛纳，以便臭坏一边糟蹋。你讲来讲去都是十年前，讲来讲去都是三年前，讲来讲去都是二十年前的，为什么不讲昨天？为什么不讲今天？你今天学了什么功课？你今天在你面前有些主有什么新的带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约伯的身上，他在回过头的时候不知不觉地自愈起来，他都能欣赏。所以呢，第二十三节，他们仰望我如仰望春雨，仰望雨，又张开口如切慕春雨。他们不敢自信，我就向他们含笑；他们不使我脸上的光改变，我为他们选择道路，又做守卫。我如君王在军队中居住，又如吊丧的安慰伤心的人。那这个就是约伯，你看见吗？如果不是经过那个漫长的黑夜，如果不是经过那个魂的冲击，你根本还不认识约伯这个人。现在你看约伯的脊是枯黄的，那这证明什么？证明现在约伯是很危险的，非常非常危险。什么时候人对自己欣赏，他已经非常危险，他危险他不知道。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神要用什么？要用非常 drastic 的，要用非常好像是激烈的手段，要救他，要拯救他。所以许多时候神拯救我们，因为第一，我们瞎眼，我们不认识自己，我们有时候觉得犯罪不讨神喜欢，肉体不讨神喜欢。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一个人如果对自己着迷了，他是到非常危险的境地，这是属灵的危险。那这什么意思呢？我举一个简单例子给弟兄姊妹就知道。这个从前呢，有一个人画画，这个人画的是天花板的画。大家如果去过哪里都知道，去过这个罗马都知道，尤其你到梵蒂冈去，你看很多好的画都在这个画板上。所以古时候啊，尤其在意大利那一带，他们画画常常是在天花板上画画。那么有一个画家呢，他就跟另外一个助手呢，就站在一个板上，那个板当中吊着空中的，那么然后他在上面呢，就拿刷子就刷那个天花板的，就是高空天花板的那个画。那么有一天呢，等到他画了差不多以后，他非常欣赏，他就欣赏他自己的画。欣赏他自己画的时候，他就一面看一面就往后退，因为你往后退你才能看得见比较广比较清楚一点。 那没有想到他因为根本站在那个板上，在高空的板上，所以他没有想到他退的时候可能就摔下来了。那么他的那个助手眼看着这个画家要往下掉，那怎么办？他忽然间做了解释，就把那个油墨又往那个画上面喷，把那画上一泼以后呢，就很自然的画家就往前弄一下，往前一下，一直你为什么把我画毁掉了，他就得救了，否则那次就没有了。所以这个你如果读了约伯记第二十九章以后，现在大家知道神对约伯的苦难有一部分是防止性的苦难。如果这一次神不这样做的话，就是不是你看他非常的危险，他完全对自己着迷。等到一个人对自己着迷的，他再也看不进步，而且也不会再进步，他不会再长进。所以我们看见神为了爱他，所以好像你看见了，等他完全，我们本来不知道，如果不是经过三回的辩论，如果不是因为魂的冲击，如果不是用以立法的情感来激动他的情感，用所法的意志激动他的意志，如果不是用彼得达的这个心思来激动他的心思，我们根本不认识他。但是最后我们到了二十九章里看见约伯的记忆就复活了。然后接着是什么呢？接着就是以利户说话了。那以利户是代表我们的灵的，前面你看，不管是彼得达也好，不管是三个朋友，实在是代表魂三方面，魂的三方面。所以现在呢，等到以利户说话的时候，你看见到底以利户说的话跟他们说话的不一样。所以那个代表什么？那个代表圣灵在我们灵里面的谴责和他的解释。所以呢，等到这些工作都做完了以后，现在的神的荣耀可以显现了。那意思就是说，约伯能够得的拯救，不是因为魂的激荡，魂的激荡是预备工作。简单的来说，这些年年的苦难，年年的苦难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什么？目的就苦难本身不会改变约伯。苦难只是预备而已，但是约伯真正破碎，约伯真正的在神面前匍匐在炉灰里面，乃是因为神荣耀的显现。所以这点非常重要。受苦本身一点的功劳也没有，一点的功绩也没有，一个人能改变乃是神显现的结果。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神怎么做呢？第一，他在光，在金光里面，那他现在呢，我们叫天亮了，真的亮了。那么然后呢，神就在旋风里面对约伯说话。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以利亚呢是在旋风里面升到天上去的。什么叫旋风呢？旋风的意思就是说，他这个风运动的时候啊，他是先是转一个圆圈的。但是什么叫旋风呢？旋风是一面是转圆圈，一面是向上的，圆圈代表完全。所以等到它转完一圈的时候，它已经完全了，结果呢上升了，所以呢它又一圈，然后又一圈又一圈，是螺旋上升的。所以旋风乃是给我们看这个生命成长一个轨迹，是螺旋上升的轨迹。我们如果顺服了主，在一个阶段阶层里面他的命令，我们生命就长大了，因为我们的生命是向上的生命，是升天的生命。所以一面我们是完全了，在那个层次里面我们完全了，但是我们路没有走完，因着那个升天的生命就把我们带到更高的一层，然后又是一个圆圈，又是一个圆圈。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从完全达到完全，从第一最低层次的完全，然后达到最高层次的完全，这是玄风所启示给我们的。那么约伯，神在哪里对他说话呢？神对摩西说话在荆棘里面，但是神为什么要在玄风里面说话？ 很多东西当约伯这个陷在自己的壳子里面的，没有人能把他救起来的。有的房子你知道，如有的房子这个非常坚固的，但是一阵的旋风，我们知道说可以把一种不能自拔的情可以把它完全提升的。所以我们知道说神当初是在旋风里面，他的儿女不见了，他的财产不见了，现在也在苦难，也在旋风里面，神这样子对他说话了。所以弟兄姊妹，只要神一显现，只要神一说话，那最后呢，约伯就扑倒在芦苇里面，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才看见你，我现在懊悔我的自己。所以这就是从第三章一直到第四十二章约伯所经过的。那么神对约伯说了什么？那是神对约伯的解释。神用两个比方来比约伯。第一，约伯像河马一样；第二，约伯像鳄鱼一样。你如果仔细去读，很明显的，神就让约伯看见，你像河马，河马是很大，可以说是最大，没有人比他更大。还鳄鱼呢，你知道，因为它有很坚固的甲，根本没有一个东西可以刺着它的，在它身上不会有伤痕的。十字架根本在上没法做雕刻的工作，因为约伯太完全了。但是感谢主，你看见说神做了预备的工作。那真正我们知道说是天亮的时候，真正是神向着约伯显现的时候，然后呢，我们知道说约伯遇见神了，他才在芦苇中懊悔自己。所以人认识自己，弟兄姊妹，乃是在神来在芦苇里面懊悔的。然后现在呢，他在厌恶自己，没有一个人厌恶自己，大家都对自己着迷的。那这个时候呢，你才看见自己的可怜，自己的可耻。那么最后呢，你看见神的工作就完成了。我想最后啊，我们要提一下这个约伯，他这个一生的痛苦，他这个我们说过，这个罪起头是身外的，然后身内，当然他的真正的痛苦是身内的。那么起头是身体的，还不是情感，还不是思想，还不是意见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得很清楚，就是人最里面是灵，然后是魂，然后才是我们的身体，然后才是身外的东西。所以你看，当神工作的时候，从最外面慢慢达到圆周的，然后它里面的生命呢，是从圆中心呢又达到圆周。所以你看，这个就是神从我们外面刻字开始，所有拆毁的工作都是从外面开始的，然后呢，到了我们的身体，然后到了我们的思想，到了我们的情感，到了我们的意志，然后最后借着隐喻物在深处里面对也对约伯说话，解释给约伯看他为什么有这些困难。那很清楚，因为约伯有个害怕。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害怕，我们就给人仇敌的地位。所以有一件事要记得，我们不要怕，这一点非常重要。为什么约伯害怕？因为约伯太顺利了，因为约伯祝福太大了。弟兄姊妹，要记得，所以你看见那个解释是谁的解释呢？乃是圣灵解释。每一次的苦难和环境，圣灵要告诉我们说，为什么这些苦难临到我们？但是最后真正叫约伯扑倒，真正叫约伯破碎的，真正的像约伯本来像河马那么大变小的是什么？是主自己的显现。但是呢，我们不要忘记，如果我们就说你如果就说约伯记里面所讲的，他到底他的病什么样的？有人说是大概是一种很像大麻风一样，他的两个腿啊肿胀到像大象的腿，所以走路非常的困难。那很没有问题，它是一种皮肤病。不过呢，它有15个症状。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第一，它发炎； 第二是溃烂是第二章的七节，第三全身发痒是第二章的八节，那痒特别在神经上是比痛还难受。那第四呢，脸上的皮肤渐渐改变颜色而且退化，是第二章第七节和十二节。第五点呢，是没有食欲失去胃口，是第三章二十四节。第六呢，它变成颓丧忧郁还有自闭的状态，一心求死，是第三章十二节跟二十二节。那么第七点呢，就是它的疮上面有许多虫子爬行，是第七章第五节。第八个点就是它日久以后呢，皮肤渐渐硬化，伤口呢好像好了，结果呢又破裂了。第九，它呼吸逐渐的困难。第十，眼睛发黑，是第十六章十六节。第十一，这是口中有异味，十九章十七节。十二节呢是体重减轻，十六章八节，还有十九章二十节。十三点就是骨头疼痛，并且是连续性的，而且不是阵痛，这是第三十章十七节。第四十四是皮肤变黑，三十章三十节。还有第十五是发烧，第三十章三十节。那我看这个要请医生才有办法知道到底是什么病。但是不管怎么样，圣经描写的很仔细啊。我只是拿这个做例子，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要知道说约伯在情感上，在心思上的医治上，他受的苦难，那是需要从第三章一直到二十。到三十七章的，那这个就是整个的漫长的一页。我刚才所讲的是身体上的苦难，弟兄姊妹，最重要的后来他的魂也受煎熬。那么我们知道说，神最后在他身上的目的达到了，所以你看见说起头是突如其来的冲击，然后呢是绵延的苦难，那么神借着这些环境。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叫约伯从完全达到完全，从他自己里面出来，叫他失去完全的自己，让他完全用今天的话来说，被让基督来充满他。那么约伯的结局是什么？约伯的结局我们看看，就是二十最后一章。第十二节，这样耶和华后来赐福给约伯比先前更多，他有一万四千羊，六千骆驼，一千对牛，一千母驴，他也有七个儿子，三个女儿。好，弟兄姊妹，你把这个通通放在一起，代表什么？所有的祝福都比从前加倍了，对不对？看见吗？牛羊骆驼也比从前加倍了，儿女也加倍了，天上十个，地上十个，也是两，你看见没有？也是。所以我们知道是约伯最后呢，他所得到的是什么？他的结局是双倍的福分，而双倍的福分乃是长子的福分。那么这个双倍的福分什么意思呢？这个长子的名分在圣经里面乃是指着基督来说的，乃是预表基督来说的。所以现在我们能看见说，这个约伯虽然经过了苦难，但是最后呢，我们发现这个苦难乃是祝福。约伯经过了这些苦难以后，约伯就更成熟了，从完全达到完全，所以他最后的结局呢，乃是双倍的结局。好，我想我们关于约伯的业，因为我们时间很有限，我们大概的走马看花，大概蜻蜓点水似的，我们把它看了一下。那弟兄姊妹，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回去再好好的这个看一下。我们有一本书叫《成长的痛苦》，就是讲这个有整个的约伯记，所以如果弟兄姊妹愿意的话，可以做一些的参考。那么但是因为我们的重点是约伯的业，那么我们就要看约伯到底他学了什么样的功课。那我们看最后果然天亮了， 那么那个产业对约伯来讲，那约伯实在学了一些很重要的功课。好，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我们下一次是最后一次，请大家告诉大家，就是说我们关于圣经的夜景，我们讲的下一次就告一段落了。那明年我们会通知大家什么时候会有这礼拜三的聚会，而且我们开始另外一个题目，因为这个题目已经很久了，我们虽然还没有讲完，但是我想这应该已经告一段落。好，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把这段时间，谢谢你今天晚上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但是你借这些话来安慰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虽然我们的苦难比不上约伯，但主，但愿我们从在这里我们学习功课，没有一件事是偶然的。虽然我们不明白，但是我们知道，在你从来不会错，是你的手量给我们这一切。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的手一面是创造宇宙的手，另一面也是钉十字架、钉带着钉痕的手。所以，凡是你量过的，没有一件事情是错的。你在我们身上一定有你自己的美意。主啊，但愿你借着圣灵来对我们解释，也用自己的话来安慰我们，叫我们在你面前长进。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在这里真是感觉得到你在我们身上所有的工作都是为着我们能够在你的恩典中长进，好让我们能够讨你自己的喜悦，满足你自己的心意。主，但愿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早日的完成，我们为了这个缘故把我们一生都交在你的手里，听我们的祷告，靠着基督可爱的名。好，我们就散去，如果大家愿意